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有机会一起来读何西阿书。我们今天要从何西阿书第一章的第十节读到第二章的第一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或作从被掳之地上来，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每一次打开你的话，我们就要从心里的深处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神。你不只是圣洁公义，你不只是爱你的百姓，我们最惊讶的就是你对着你的百姓从来不放弃，你永远都有你奇妙的作为，能够把你的百姓重新带回到你的面光之中。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好好的读何西阿书，我们就求你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解开，让我们里面的人被吸引，我们就喜爱你的话语，比我们喜爱蜂房上下滴的蜜还要甘甜。亲爱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读你话的时候，眼睛可以明亮，心里能够顺服，让你的话真实的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何西阿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当神向何西阿显现，并且向他说话的时候，神给了他四个命令。这四个命令没有一个是简单的。第一个命令是命令他结婚去娶郭美。我们都知道，结婚是人所喜悦的，人爱一个人能够跟他结婚是很开心的事。但是如果这个婚姻不幸福不快乐，而且在婚姻中你的妻子还要红杏出墙，那个痛苦实在是非常难以形容的。一个不快乐的家庭就好像地狱一样的可怕，你逃又逃不掉，却要常常每天的活在其中，接受那种的煎熬。所以神给何西阿第一个命令是叫他结婚，不是享受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是让他承受一个不能够说出来有多沉重苦受苦的一个婚姻。不但如此，神给他的第二个命令是要让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宣告，一个提醒。我有的时候在想，如果神叫我的孩子叫耶斯列，叫做耶和华要审判，我会不会顺服？ 因为你想想看，你的孩子每天去上学的时候，别人怎么叫他，别人会怎么笑他，别人会怎么说他，他要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和什么样的眼光，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事。叫我们自己为主付一点代价，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已经不愿意了。要我们的儿女来为主付代价，我们就更难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神在何西阿的身上实在是有他足够的恩典。我们看见先知何西阿，他虽然面对的是一个不幸福的婚姻，虽然神给他的命令是让他的儿子、让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小儿子都成为一个背负着这一个信仰重担的人，但是何西阿他愿意顺服。他不止他自己服侍神，他和他的家好像约书亚一样，他们是愿意全家的来侍奉神。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神的百姓今天各地各方都需要有一些家庭是全家来服侍神，因为只有全家来服侍神，才显出了这一个服侍的能力和这个服侍的果效。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从挪亚一家得救开始，就说出了神对着家庭的看重。我们何等的巴望今天各地各方神的儿女们，在教养子女的事上，在栽培我们孩子的事情上，绝对不是以在世界上有什么成就，绝对不是以他们是念了什么样的学校，有了赚了什么样的金钱为满足。我们多么盼望我们能够以我们和我们的家都必侍奉耶和华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成为我们祈祷的内容。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一章，一路读下来，我们的心是越来越沉重。我们能够感受到先知何西阿他是多么的痛苦，婚姻中的失败带给他的痛苦，儿女要承受那个说不出沉重的担子给他带来痛苦，神要审判，神不再怜悯，神将来有一天要对他的百姓说，你们不是我的百姓。想一想这是多么难受的事。但是我们真的好感谢神，神的话没有停在那里。第十节一开始，中文是两个字，原文是一个字，中文翻作然而。哦，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带下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后果。不错，神的百姓应着景象得罪神。不错，神的百姓真的要等候神的审判来临，好像以色列的百姓在等待有一天亡国要被被掳到巴比伦去，好像以色列的百姓真的是要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的审判是要带来希望的。神的审判不只是带来毁灭，神的审判是在拆除之后可以重新建造。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然而呢？是因为神有一个不死的爱在他百姓的身上。神要做一件事，他要把审判分散，这是耶斯列这个字的意义，改变成栽种。另外耶斯列这个字后来所代表的意义，一切都要重新恢复到 神所命定、神所喜悦的光景，不蒙怜悯的，有一天神要重新怜悯他的百姓，不是神指明的，有一天要回来重新做神的子民。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神给我们的福音，它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可以审判我们，他可以管教我们，但是他不会放弃我们，他将来总有一天要把他每一个儿女都带到神的荣耀里去。那为什么神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当然是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成为大日。因为有耶斯列的日子，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借着审判神带下真实的祝福。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如果我们还记得当年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神在这里，神再一次的应许他的百姓，有一天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也不可数。我们都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虽然他们亡国了，虽然他们所有的人都带走了，在人看是没有希望的时候，神说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你知道现代的人呢，对生孩子没有兴趣，肉身的孩子不喜欢生，所以你看很多的国家人口的成长都是负成长，属灵的孩子也不肯生，所以很多教会里面呢，信徒很少有自己属灵的儿女。但是神的心意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说他希望人在地上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在我自己的服事里面，我因为有机会跟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等到他们慢慢年龄大了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有婚前辅导的课，因为我们怕了没有教他们婚前辅导，结婚以后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坚持在他们结婚之前要给他们上课。那在我们跟他们上课教了许许多多的课程里面，其中有一课我们会跟他们讲儿女的事情，我们会告诉他们圣经里面怎么看生儿育女这件事情。很多人以为生儿育女这种事情是不属灵的，其实不是的，全本的圣经都告诉我们神非常重视我们的下一代。在我帮助这些年轻弟兄姐妹的过程中，我常常鼓励他们一件事，我说只要身体可以，求主给你们勇气多生几个孩子。我告诉你，一开始这些弟兄姊妹都不听我的话，他们说哎呀麻烦啊，哎呀很难啊，很辛苦啊，带一个小孩就累死了。我告诉他们呢，带一个真的是累死，带两个就轻松一点，第三个不用管，第四个就像养狗一样的养。 孩子越多，你会发觉孩子成长的过程越健康。孩子越多，你会发现将来你能够从儿女身上所享受的他们对你的爱就越丰富。更重要的一点，让我告诉你，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或者只有两个孩子，有一天万一不小心你生病了，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你就知道儿女好可怜啊，没白天没晚上，换手的人都没有。多生养众多，这可是神的心意。但愿神也把这样的心意放在基督徒的中间，让基督徒愿意为着神的国度多生多养一些属灵的孩子，有让这个世界上多一些敬虔的后裔，好让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加美好。神在第十节这里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一节圣经没有讲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做什么，这里讲到是神应许将来神要做成一件什么事情，这是非常宝贵的地方。让我们记得神曾经说过，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就要在什么地方站起来。所以神在这里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神奇妙的大作为。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我们必须面对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必须从我们失败的中间汲取教训，学到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好让我们这个人可以从那里重新站起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儒家有一句话说，君子不贰过，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就是一个人不要犯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而且神在第十一节还给他们一个非常奇妙的应许。十一节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你就晓得自从北国脱离了南国，这十个支派造反独立，不再受南国的管制以后，北国跟南国中间真的就好像水火不容。虽然是兄弟之邦，都是同样流着同样的血缘，然而彼此中间有许多的猜忌，许多的麻烦在他们中间。神答应他们一件事，有一天神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神要让他们有同样的一个领袖，这是一件很宝贵很宝贵的事情。为什么神能够做到这样的事呢？那是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是什么意思呢？耶斯列的日子 就是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成为一个很大的日子，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有这个审判的日子，有这个大的日子的结果，以色列可以全家和好。因为有这个结果，以色列的百姓可以人数像海沙那么多，不可量也不可数。因为有以色列的这个日子，神能够重新对他的百姓说，你以前不是我的子民，但是如今你是我的子民了。那么到底耶斯列的日子，这个审判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一般圣经的学者都认为耶斯列的这个大日子有双重的意义。第一重乃是说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的担当了世人所有的罪，所有的审判，这一个日子是耶斯列的大日子，这是一个大的不能再大的日子。创造天地的主，掌管宇宙的神，居然为着人类的罪恶上了十字架，受尽一切的羞辱，忍受一切的刑罚，把地狱的火亲自为人类承担了。这是一个大日子，因为有这个日子，所以神才能够把许多的恩典加在他的百姓身上，以至于他的百姓有一天被掳归回的时候，不再是北国和南国，不再是以色列和犹大，他们成了一个国。另外，耶斯列的日子还有一个意义，是讲到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回来所最后宇宙的这个审判，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都要悔改归向神。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简单的说，就是以色列百姓所有所失去的都要恢复。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神那个不死的爱。弟兄姐妹，真正的爱就是要付代价的，真正的爱就是会给你带来痛苦的。很多人今天因为怕受伤，怕受苦，就不敢爱。弟兄姐妹，爱是要付代价，是要受苦。让我告诉你，不敢爱，没有真正爱过的人，也要付代价，也要受苦。只是你付的那个代价，你受的那个苦是没有意义的。今天在爱中，我们可能会心碎，我们可能会被人弃绝，但是要记住，因为神肯为人受这么大的苦，所以人类有希望。同样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婚姻，如果你的儿女，如果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周围的人，你爱他的结果是让你受到很大伤害的时候，请你记住，绝对不要放弃爱。你要用神那个不死的爱来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爱你的朋友，爱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你知道当彼得写下来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的罗阿米，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阿米，你们未曾蒙怜悯罗路哈玛， 现在却蒙了怜悯。路哈马，我相信彼得在写这节圣经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了先知何西阿的故事。这是一个爱的故事，爱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纵然心碎，纵然绝望，但是爱永远不放弃。因这不放弃的爱，就把绝望有一天变成了有希望。不管是在今生还是在永恒，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他爱我们，为我们受苦。但愿我们因为有了神的爱，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你自己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做不来的事，求圣灵把神的爱充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在没有希望的时候还有盼望，好让我们在受尽一切的辛酸痛苦之后，我们不放弃爱人的权利。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